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3月1号啊，进入了三月的第一天，星期五，是农历的正月25。好，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请讲。
师傅你好，今天的话，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让我打通这个电话，太幸运了。
嗯。
师傅，弟子这边有几个问题，带同修问一下。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打通图腾电话。
嗯。
他的女儿的话是精神上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同修已经念了，将近3000张小房子，放生2000条鱼左右。
嗯。
他的女儿的话情况时好时坏。
嗯。
并且在精神病院住院的时候，他还经常看到他身边有透明的人。
对呀、啊。透明的就是灵性，透明的就是灵性。
所以而且这个灵性还跟他说要上千张上万张。
对呀、
啊。所以现在这位同修他就很迷茫，他很想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想问问师父怎么样许愿，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1万张啊，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上辈子杀了人了，上辈子做了坏事的话，你不是说这辈子你念念经就念好的呀。
哦，那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位同修，他怎么样向菩萨许愿这个小房子的数量呢？
怎么样许愿这小房子的数量啊？很简单喽。
嗯。
首先，你许愿小房子数量，就是说我今天还他的某某某某债啊，1000张，怎么怎么许，不要超过1000张，最多、
哦就是、
最多啊、最多1000张啊。
哦，
因为你太多你念不完的呀。
好好，
念不完的话你又造口业了。
嗯，好的好的。因为这位同修的话，他就想如果知道数量的话，是不是许愿以后灵性就经常不要来。
不会的，他知道你会还他，但是他不一定不来的。
哦，因为据他说有时候他还会就是不穿衣服在地上打滚。
对呀、啊，这种嘛典型的呀，就是灵性折磨他呀，他根本没有、
哦、
他根本没有什么人的尊严的。灵性上升之后什么女人男人的，他就是不他就是让你像畜生一样活着的呀，他就不让你穿衣服呀。
是的是的，真的、我们听着也觉得很可怜。
很可怜的时候你没看见他上辈子害人的时候你怎么没看见啊。
嗯嗯，
好了。
因为这位同修也是一位母亲，那请师父能不能给这位同修再开示几句，让他多一点信心和信念，对生活更有勇气。我们会把这段录音发给他，让他
你叫他下辈子这辈子不要再做上辈子的错事了，你下辈子才会过得愉快。没有什么话好讲，叫他好好忍耐，好好的去消去忍受，去消灾劫难，把这个劫要去掉，就得忍耐。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那师傅，这位同修他女儿是这样的病情，那是不是跟他也？那他作为母亲的话，是不是跟他女儿也是有
一起念
冤结？
一起念。
在一起念
像这种，我告诉你，你说他是他女儿生，他女儿。他是他自己也有神经病，他女儿也有神经啊，影响的呀。
哦，他女儿，他主要是症状表现在他女儿身上。
对呀、啊。
他自己的话，到时候我们经常联系，也还念经。
你要当心啊！我问你，女儿是不是随妈的啦？
是的，是的。
好了，妈没业障，女儿怎么会有啊？好了。
嗯，好的好的，那就是还是要按照四大法宝的步骤来。
对，
该看白话佛，看白话佛法，然后就是还是要精进念经，
对，
然后持续放生。那师父放生这边他能怎么样许愿呢？
一样，
你这数量上怎么样？
没什么，数量上没什么，主要是家里送小房子。
哦，好的。师傅，他像他这种发病的时候，他听到有人跟他说要上千张、上万张，这种是不是就是要债要的很厉害？
对，就是他
的
要债者、要金者。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非常感恩师傅。弟子这边带同修的问的问题的话，同修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傅背。
嗯，再见再见。
嗯，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我们都爱您。
啊，再见再见。
不，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对不起师傅，我先那个出去一下。同修梦见两个手指中间的地方在动，然后有人对他说你杀过鱼虾田螺，同修说他没有杀过，心想难道是前世吗？一只大龙虾爬到同修身上把同修给吓醒了。然后同修曾经梦见一个男的在说，对不起师傅，我重新讲一遍，在动有人对他说你杀过鱼虾，
听不见，
然后同修对他说
喂，听不见，
我一声把同修给吓醒了。然后同修曾经瞒着在水边，天空传来师傅的声音说有杀业的人要先念礼佛，现实中同修的公婆是养鱼的，她老公，对不起师傅，声音是特小是吗？
没有，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啊，然后同修说，同修那个老公婆是养鱼的嘛，她老公小的时候天天抓龙虾卖，请问这两个梦说明是同修前世的杀业太重，还是说老公家里人的杀业到她身上了？
都有可能。
哦，那同修要怎么念经？是念往生咒吗？
对呀、啊。
哦，好的，感谢师傅。师傅之前开示过，主人最好住主卧。有个同修父母过来，就把主卧给父母住，母亲会念经，父亲不念经，同修自己住客房。请问师傅，这样会影响他房子的气场吗？对主人影响多大？
应该不会。
好的，感恩师傅。同修梦到观音堂负责人把缘分的缘字一笔一画拆分写在一张纸上面给同修看，他说有水才有财，现实中做梦人昨天渡人了，请师傅解梦。
渡到人就是功德。
嗯，
所以
缘分的缘字，
对呀、啊、缘分的缘字就是有缘呀、啊、有缘分不一定大菩萨来渡的、
哦、
你们自己都是菩萨呀、啊，你们都可以度的呀。
好的，感恩师傅。现实同修之前给许愿给丈夫和第三者念化解恶缘的小房子，后来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请问师傅，他现在可以跟菩萨说之前许的小房子改成化解自己和丈夫的恶缘吗？
可以，
就是
可以。
哦，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当遇到急事求菩萨点化，如何做选择？是念7829那个心灵密码好，还是念21遍心经更好一点？
开始的时候只要正常的就可以了，如果出了事了之后，你必须要念很多了，而且要跟南京菩萨沟通啊。
哦，就是一般遇到急事就是求南京菩萨是吧？
对
师
父，对对。
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同修从事养牛奶做乳业的工作好不好？有业障吗？可以做吗？养奶牛 ，sorry。
应该可以，没有。
好，感恩师傅。现实，好，现实家人送给同修几个养绿色植物的容器。上面那个写着佛跳墙三个字，请问这样的容器可以用吗？
只要把菩萨当成一种娱乐品供的都不可取。
嗯， 那它容器上面有那个佛字，像佛跳墙啊什么的，不是太好，对吧？
都不是太好。
那他用红纸把这几个字遮起来可以吗？因为家人不信佛，就不用的话又怕他们照口业，家人送的嘛。
可以。
好的，感恩师傅。同修梦到东方台寄给他很多发卡，还看到一个小孩子也带了一个，请师傅解梦。
一个发卡。
对，就是那个头箍戴在头上的。
那就是紧箍咒一样。
哦。
一般在梦里如果给人家这种东西，就说你以后坐了位置很高了，你也必须要用它的。你要倒闭了，
哦，
你也必须养他们。
哦，
那
个
很多单位都有的。
嗯。哦，那个头箍就是像这种紧箍咒，它是一般是什么情况才会用呢？
头箍啊，紧的这个紧箍咒啊，都是因为平时工作不负责呀，
不负责任
啊。
哦，那是他在弘法上面要提醒他要负责任吗？弘法修行什么的。
一样的。
嗯，好的，一样的。感恩师傅。然后现实生活中呢，很多师兄用文字做法布施的时候就喜欢带一些小图标，这样看着就比较形象。这时候就有个同修法布施，他说供凤梨要把上面的叶子切掉，然后他就发了几把刀还有几个凤梨的图标，就是要用刀把凤梨切掉。然后还有同修会发一个嘴巴的图标，意思是请师父开示。请问师父，他可以这样做吗？如果发图标要注意什么？就弘法的时候，
有点累了，嗯。
哦，对不起，师傅。
发图标是什么？最后一句什么问题？
师傅，我先分享一个，师傅您休息一下，我分享一个，同修的那个分享。去年同修33岁大关节，先生突然往生了，同修非常的悲痛。先生往生一个多月后，承蒙菩萨的妈妈与师父加持去了澳洲观音堂还有悉尼法会，回来后连续梦见他会生妇科癌症会走人，梦中又提醒他因为杂修导致莲花掉了。一开始因为先生的事情没有重视自己的问题与梦境，同时有师兄梦见他有大劫过不去了，提醒他要重新许愿吃素与度人，他就重新许愿吃素15戒清修，要一世修成。后来在师兄们的帮助下，两次在100多人共修会素食聚会中做分享，也许愿每个月放生度人与网络法布施。这个同修后来梦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给他扎针拔除恶气，告诉他你要好好弘法立生，过后梦见过了关节不会生癌症了。同修也针对没有一门精进尊师重道，重新念诵了大概500遍礼佛。2月份春节期间梦见弟子证照片上盖了章，请师父慈悲开示之后说莲花已经种上去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师父分享完了。喂，师傅。
你不是叫我休息一会儿吗？
我
睡着了，
我分享完了。
睡着了。
谢谢师傅。
太累。
师傅，您休息好了吗？我继续问一下。
继续讲吧，继续讲。
好，我问短的问题。同修想问他，如果做不到吃素，也是因为他有业障吗？是否宵夜后才有那个缘分吃全素？
是的，还在吃荤的人脑子一定不干净。
好的，感恩师傅。请问师傅，诸法无常就是要学会随缘，境转而心不转，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
好，感恩师傅。请问师傅，手指上的斗和簸箕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呢？
斗和簸箕啊， 实际上就是随着你的心呀，新的皱纹呢、啊。人家说看得见这个东西就是新的一个转动的一个波纹呐、啊。
嗯。
你去看好了，波纹很多的人，一个个抖啊抖啊抖啊抖的很多，这些人就比较谨慎。
嗯。
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人都是簸箕。
嗯。
听懂了吗？
哦。
你看看你自己你就知道了，像你这种人嘛，肯定是穿很多的呀。
哦，对，
对对对，
嗯，就思维比较想的比较细致。
对啊，
嗯，
你要知道这个斗在中国很多的文化上来说，一个手掌上有贵人纹呐、啊，
嗯，
啊，有这个斗啊，什么手上有六个斗啊，有的时候有的人一个斗都没有，他全部都有讲究的。
哦、嗯，
你要听不啦？
要听。
就想听这种东西
。
那第一个斗这个人穷的，两个斗这个人富的，
穷二斗富是吧？
啊，三斗开当铺啊，四斗卖豆腐啊，五斗做乞丐啊，六斗管账簿啊，七斗福禄权呐、啊，啊八斗管天下呀、啊，啊九斗叫卖油啊，啊十斗宰相服啊。
好的，感恩师傅。那有十个簸箕呢？
十个簸箕啊，
嗯，
打人很疼啊。
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同学问菩萨，孩子的学习什么时候能好起来？他闭上眼睛以后看到了一片铜钱，请问师傅。
闭上眼睛看见铜钱。
嗯。
啊，闭上眼睛看见铜钱，那就好事啊，高去中状元嘛、
嗯，
就是这样啊。
哦，好事是吧？
嗯。
好，感恩师傅。再问题，女同修梦见老公拿给她两条洗干净的内裤，然后那个内裤就是这个女同修的，请问这个梦是说老公犯邪淫，还是说同修自己犯邪淫了？
犯邪淫呀、啊，就是有犯邪淫的戒，这个戒的那个东西啊。
他俩谁犯邪淫了？同修还是她老公？
有啊，就是啊。
都有哈。
这两个人都有啊。嗯。
哦，好。
嗯。
感恩师傅。啊，同修梦见放孔明灯，然后在孔明灯上写下了愿望，接着这个孔明灯就飞得非常非常高，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智慧啊，飞得非常非常高是梦中啊？
梦中，对。
梦中的话就说明他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
哦，就是那个跟孔明有关系，是跟诸葛亮有关系？
不是叫孔明灯，孔明嘛就是代表着智慧啊。
哦哦，孔明，诸葛孔明、
啊。孔明又是代表智慧呀、啊，你说诸葛亮聪明不啦？
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然后同修买的床垫一面有一面是软，一面是硬的，他就想换硬的一面睡。请问师傅，正月里边可以翻床垫吗？
可以。嗯。
好，感恩师傅。
翻身啊！喊你翻身啊、
哦！
人家说，家里其实就是在年三十晚上，年三十晚上不动。
嗯，
但是他就是说年三十晚上把东西都弄弄干净，把床要翻好、
嗯、
啊，人家说有个床垫翻一翻，如果你去年一直不顺利的，明白了吗？
哦，
啊，你翻一下就会好起来了。嗯、
哦，那就是觉得自己不顺利的话，就在那个就是在家里边翻一下床垫就能改运是吧？
那当然了。你就是说不修心的人、
哦、
这些都是给他有很多很多、
嗯、
很多很多的方法的，明白了吗？
哦、好的，感恩师傅，又学习了。请问师傅，同修连续几次梦到自己在地府很有钱，请师傅解梦。
在地府很有钱吗？就是烧小房子呀或者怎么样。
哦，好的。然后同修梦到他嘴里上面有三排牙齿，下面有一排，还有一只蛀牙，上面有三排牙齿，请师傅解梦。
我没听懂，再讲一遍。
就他嘴里边上面有三排牙齿，正常人不只有一排牙吗？
啊、
他有三排。
啊，能说会道。
嗯。哦，那还有一只蛀牙呢，是什么意思？
说话漏风啊，就是不严谨啊。能说会道的人总是有漏啊。嗯。
哦，好，感恩师傅。同修在山上想养些鸡，卖鸡蛋，请问可以做吗？
可以啊、
他只是卖鸡蛋，应该不杀鸡。
可以啊，嗯。
OK， 这个没有杀业吧？
没有。
好，感恩师傅。同修问那个新请的佛具清洗以后会留下一些水渍，他可以用手拿着纸巾伸进去擦吗？
可以。
好，同修边做法布施边念小房子，怕影响质量，就会多念一些经文弥补一下。然后他请菩萨点化小房子的质量之后，梦到有一张小房子一颗红点没有点在圆圈里。
这个
请师傅解梦。
这个就是小房子念的有些地方念的不是太好。
哦，好，感谢。
叫他念补缺真言。
嗯，好，补缺真言。同修他那个通灵人画的符埋在了家门口，同修要怎么做？
放着嘛，就放着了。如果能挖出来嘛最好，挖不出来嘛就放着了。
能念几张小房子？
随缘吧，嗯。
哦，瓶装大杯水喝完之后，空瓶子还能做其他用处吗？
可以。
装饮料什么的。
可以。
嗯，一位女同修的老公在外地开餐馆，没有办法转行业，同意她老公同意设立佛台，同修本人不参与餐馆的生意。请问可以帮这样的女同修设佛台吗？家里有很大有沙业。
可以。
同修梦到生下三个孩子，有两个活了，一个死了。请问师父超度了几个？
两个呀，一个呀，还有两个嘛，就还没走呀。
死了那个是超度走了。
笨的，你笨的臭要死了。活着那个是超度走了，还有两个死的还要超度。
哦，两个活着。
啊，两个活着，两个超度走了。嗯，
死了一个就没超度走，
还没走。哎，
好，感恩师傅。同修想问，就是上大号以后马上洗澡，这样能消除不好的气场吗？洗完澡后还要不要等15分钟以后再上香？
当然这个方法最好了。比方说你用完厕所之后马上洗澡，当然洗干净了马上就上香了，用不着等。
嗯，好的，感恩师傅。我师傅不问了，那个师傅开始我两句。
但是你两句问你自己好好的，第一要懂得调节心情，像你这种人们就是心情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像天气一样的，听得懂吗？
好的，
一会儿觉得前途无量，一会儿觉得这个暗淡无光，都是你的心态在转呢，你心态没转好啊，听不懂啊？
有时候会陷入一种就是忧郁当中，
对啊，就是忧郁啊。
嗯
嗯，明白吗？忧郁是什么？忧郁就是暗能量太重，就是负能量。
负能量
啊，整天的忧郁就是整天的烦恼啊，想不通啊。
嗯，有时候又觉得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吗？打通电话就很有信心了。
嗯，好的，感恩师傅，谢谢师傅，现在脑子挺热的。
嗯，好了。
嗯，
再见了。
感恩师傅再见。
嗯，再见。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首先的就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一个人的心态是最重要的。你看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啊，有时候一个心态好把一件事情就解决了，一个心态不好就把一件事情搞砸了。当你心态好的时候，你就会能够做很多很多的开心的事情，就让这件事情呢增加了正能量，而且一边做一边心情特别开心。喂，你好。喂。
哎，
你好，
师傅吗？
是。
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嗯，请讲。
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说到您能听见吗？
听见，请讲吧。嗯。
啊，现在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哎。
啊，第一个呢，是一个同修做的梦。他说之前1月份脑出血往生的一个同修。师父开示说要83张小房子，可以把它抄到天上去，现在烧了200多张了。家人梦到他到家里佛堂来了，变得特别漂亮，手上还带着佛珠，对着家里人微笑。可是第二天另外一个家人又梦到这位往生的同修做了一个小手术，躺在床上。
问过了，
家人躺在床
上。问过了
这个天
问过了，问过了。
啊，问，啊，好，那我再问下一个问题，这个是现实当中的问题。同修说拜殿靠上有禅坐这两个字不好，啊，他请问能不能用一块黄布把字盖上缝起来继续用， 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
感恩师父。第二个呢是同修做的梦，同修呢是夫妻双修的，梦里他先生开着一辆敞篷车载他回家，他脚对着驾驶室方向躺在车的后面，身上抱着一块大木板，回家的那条路崎岖不平，边开的车部分都走上坡，他很担心那块木板随时掉下来，都紧紧地抱着那块木板，请师父解梦，抱着木板是什么意思？
抱着木板还算想自己想努力想摆脱以很多的困境。
哦，
他有困境，
他
有困境。
啊，他有困境哈。下一个呢也是同学做的梦，同学呢求菩萨验证结缘小房子质量怎么样，然后就梦到半根火柴，请师傅慈悲开示。
半根火柴嘛，一半年的好，一半年的不好呀。
哦，感恩师傅。师傅，现在我给您分享一件法喜的事吧。
好。
我们这里边有一位同修，他得了肝癌、肺癌、甲状腺癌。到医院看病呢，医生跟他说，国内国外的药都已经用遍了。然后就委婉的给他就是拒绝出院了，他是带着高烧回来的，然后回来之后呢就遇到我们心灵法门了，然后他就运用三大法宝，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师父。
啊，太好了，
今天非常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谢观世音菩萨。
更发喜的是这位同修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因为他小房子念不出来，梦里边师傅就拿了一大沓的小房子送给了药精者，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感恩师傅慈悲。
好。
师傅下面我再问一下我自己的问题好吗？
好，讲吧。
我近两三年逐渐的舌头变宽，两边有齿痕，舌根呢有的时候会发硬，影响到念经和弘法。关于这个病，我第一次求菩萨，菩萨梦中点化让我多喝水，第二次求菩萨，菩萨让我多锻炼，第三次求菩萨，问菩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菩萨梦中点化是404张。针对此事，我念了好几千遍的礼佛大忏悔文，专门忏悔口业，之后又逐渐念了将近2000张左右的小房子，并针对此事许愿放生50000条鱼，去年已经放了10000多条，做了以上的种种也是不好。我最后求菩萨，问菩萨，我这是灵性病、业障病还是肉体病？菩萨慈悲，梦中点化，让我去医院看病。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去看病的道路。这2年多，我吃了很多西药、中药、针灸、放血、泡脚等，都不见好转。我于本月18号。又去医院看病，医生的诊断是浊口综合症，浊呢就是口字旁加一个勺子的勺，现在正在治疗中，请师父慈悲开示，我到底是口业还是沙业，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像你这种嘴巴的话就是上辈子的口业，但是你的嘴巴为什么不好呢？就是你这辈子的口业。好了，听不懂啊？你如果现在改掉的话，你这辈子就不会发出来。
哦，那我已经念了好几千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口业了，师傅。
你以为那么容易的？口业造成人家的更多的伤害，我告诉你，造成很多人的伤害，不是说能够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就解决的，还有小房子啊。
那我还是继续。
开玩笑了，你要知道你这个嘴巴，嘴巴讲的不好的话，害人害己啊。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嘴巴像刀一样
的。因为小的时候，师傅您说。
嘴巴像刀一样的，听不懂啊？
对，是师傅，没学佛以前我嘴巴特别不好。
你现在学佛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还要改。
对，好的师傅，真的非常感恩师傅。师傅，那个我这个有没有杀业？我因为我小时候跟爸爸去打过鱼，
有杀业。
嗯。
200%的。
那我针对的，哦，那针对这个杀业，我应该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
好好念，念多少遍礼佛，有的念的。
嗯。
像这种，我告诉你，不是念礼佛的问题，念往生咒啊，1080遍。
啊，好，好的。
好了。
感恩师傅。
我不喜欢人家嘴巴里讲的，我喜欢人家实实在在修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家里修经，从来不出来的，人家也修得很好，自己去放放生、念念经、许许愿，在家里不挺好的吗？不要到处去呱呱呱呱呱呱，不好的。好了。
嗯，
再见了。
对，我知道，我以后一定会改的，师傅。
你现在跟我讲话就话少一点。
我等会。好的。
少说话，多做事情。
帮忙帮我吧。
好了。
嗯。
不要讲了，今天不要讲了，好好改改毛病吧。讲话太多。这，不要讲，少讲，漏气，人会伤身体的。
嗯。嗯，
听懂吗？
师傅，我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你讲啊。
师傅啊，我本人呢是教师，平时生活中呢用自己的课程弘法教大家学习。在网上5000都有几万点击量，还助缘同修设了很多佛台。每天忙得不行，但是感觉自己境界和智慧到了一个瓶颈口，提不上去。前几天呢做了一个梦，上了一个很高的高层，当我到最后一层时，前面的楼梯是空的，就像农村的梯子一样，我不敢上。一位中年妇女给我做了示范，让我怎么上，我还是不敢上。我发到东方台，给我的回复是只有证悟空境才能上去，弟子愚痴，智慧不足，开悟，请师父点化一下我修心上面的问题，如何证悟这个空性？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对啊，就可以了。嗯，就是这样啊，证悟空性。证悟空性，你好好去看看我白话佛法吧。证悟空性就是懂得这个世界上的真谛，苦空无常，这个世界来到人间就是苦的、空的、无常的。师父希望你现在弘法要低调一点，听得懂吗？嗯。
嗯，听懂了。
好了。
师父您骂骂我吧，我就都七八年才打通这个电话。
你自己要记住，你记住，你人是很好，但是要低调，明白了吗？好吧。
嗯。
因为很多事情不要太高调，要学会弘法要低调处理，明白吗？嗯，没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自己做人呢、会讲啊，都是没关系的。但是要讲正能量的东西，好吧？
嗯。
好了。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他们自己的业自己背。
好。
我自己的业自己背。
好。
不让师父替我背业。感恩观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再见，保重身体。
好，再见，再见。嗯，再见。
嗯。
多求菩萨念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明白了吗？
嗯，好，
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哎，嗯。
嗯。
哎。听不见，讲吧。
啊，听到吗，师傅？
听见，嗯。
啊，师傅你好，梦境是这样子的，师傅给大家开完示，同修站在门口，师傅看到同修后说，同修有些问题不敢问，同修对师傅说，自己最近修的不太好，杂念太多，师傅看了一眼，同修没说话，同修就跟着师傅走，走了一会儿，师傅说还跟着呀，就没了。
再讲一遍，对不起。
啊，对不起，师傅，不要紧张。梦境是这样子的，师傅给大家，同修站在门口，师傅看到同修后，说同修有些问题不敢问，同修对师傅说自己最近修的不太好，杂念太多，师傅看了同修，
一眼没说话，同修就跟着师傅走，走了一会儿，师傅说还真这样就没了。
还什么？最后什么字啊？
师傅说，你还跟着呀，就没了。
啊，还跟着呀，那当然对了，叫他继续跟着，嗯。
继续跟着。
嗯嗯。好吧。
就你等一下啊，你让我等一下，不好意思。
嗯。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嗯。
梦里一个同修的梦里，我先生开着一辆敞篷车载着我回家，我没有坐在副驾驶，而是逆反方向躺在车后面的，脚对着驾驶室方向的，身上还拿着一块大木板。回家的那条路崎岖不平的，又是上坡又是拐弯的。梦里记得那条路曾经走过好多次，很熟悉。先生开着车大部分都在走上坡，由于我是反方向躺着，又拿着很大的一块木板，没有安全带可系，所以一路上我很担心那块木板会随时掉下来，就紧紧地抱着那块木板，就这样在一路担心受怕中安全回到家了。请问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修经修修行修经路上肯定有哪些做的不对的地方？
刚刚好像问过了，木板是还算好的正能量，叫他要如履薄冰啊，就是在修行路上要好好的当心，明白吗？还要依靠别人，要扶着木板，实际上就是扶着那些正能量在走，明白吗？
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吗？师傅，
哎。
你好，就是您能不能给我开始几句，就是我修心修行中需要注意哪些？
像你这个小丫头们，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患得患失啊，一会儿嘛开心的不得了，哎呦，这世界很美好，学佛之后，有时候觉得哎呀沮丧的不得了，一会儿怎么都不开心，人家怎么都跟我作对啊？你自己经常拿个镜子照照你的脸，你开心不开心，你就知道别人会对不对，对你不对你好了。
哦，
我讲话听得懂吗？
听得懂。
长得没不错，但是为什么这脸老板着呢？叫你笑笑都很难。
啊，对不起，我错了。
你以为我看不到啊？
啊。
我跟你说，你给我记住了，眼睛们看见不喜欢的人们理都不理人家的，看见喜欢的人们放电。你以后中折中一点不可以啊？
师傅，我改。
好好改毛病啊！我告诉你。
好，师傅，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师兄他晚上三点钟总笑，为什么？
三点钟总笑啊？
啊，就是他可能做梦或怎样。就是、
他在马路边迟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在手边。
不是，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是3点左右。
嗯，3点左右要记住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要看他白天是不是神识慌慌的，如果经常神识慌慌，身上有灵性，有的灵性是喜欢笑的捉弄的，有的灵性是喜欢闹的哭的，所以身上有灵性的人，你看神经病经常哈哈哈经常笑的有不啦？
哦，就是还要多念经是吗？
啊，他身上说明有还是有灵性啊，要当心的呀。
哦，这样子
啊。啊，除非他每天晚上做梦发财了，开玩笑了，哪有啊？啊，
好。
嗯。
那多少张小房子啊？
多少张小房子？一般的这种门念21张呀。
就是自己的要经表对吗？
啊。你要记住了，觉得头痛了，任何人出现异常的情况都会惹上灵性，这是师父教你们一个方法，任何事情任何人只要跟过去不一样了，一定心灵当中受过创伤了，受过创伤有好几种，一种是外界外层对他的影响，一种是内心的争斗，内心的这个受伤都会产生人的性格质的变化，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啊，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最近一直在说那个末法时期人的心态就是很容易不平衡或怎样，就你刚刚也提到我，就是说有时候心态会 就是很开心或者很不开心这样子，那应该怎样去调整呢？
念心经呀，要懂得真理呀，真理就是说这个世界你看见人家好你会不开心，你想一想最后大家都是一个结局，有什么不开心啊？他在浪费时间，他在攻击你，对不对啊？很多人在诽谤师父，师父不是照样就这么好好的继续救我的人吗？
对
不对啊？你管人家干嘛？你又不是为人家活着的，你为众生活着，你为这种坏人活着干嘛？你为什么要活在人家眼睛里，活在人家的嘴巴里啊？你自己好好做你的人们就好了吗？
就有的时候太敏感了，就那个心念就过来了。
对了，对了，
难受。
太敏感就是得神经病的前兆。神经病人个个敏感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所以一旦自己觉得自己很敏感了，我告诉你就离神经病差不多了。
哦。
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世界上一切随缘，你就自己好好的修你的佛。修你的法，对不对啊？你就好好的爱国爱民遵纪守法，你想想看，你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好好努力嘛就好了嘛。
还有师傅，就是有的时候记忆力很差，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记忆力太差了，一会儿就忘记了。
那就是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一个大脑细胞残存量特别少，也就是说使用过多。对不对啊？
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上有灵性，它控制了你的灵性，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差。
哦，这样子的。
啊，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记忆力全部变成另外的一种叫烦恼记忆。烦恼记忆就是说当你脑细胞产生了一种不平静的状态，已经产现成波纹状态，那么也就是说永远不得平静。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停的人家说就是产生一种涟漪呀，就是那种不停的这个波涛汹涌一样，然后刺激着你的脏腑器官，刺激着你的大脑神经器官啊，然后让你的脑细胞产生一种负能量，产生这种自己相冲的脉冲啊，对流的脉冲，那么长期的这样就消耗你的记忆，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愚痴发呆发傻，然后慢慢的说傻话，然后慢慢的记忆力很差，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
是的，是的。
我讲这话，你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哎，好嘞。
就是可病了。
哎。
师傅。
嗯。
好，师傅，我赶你。然后那个，那个就问到这里吧，然后我好好改毛病，感谢师傅。
改毛病啊，再见。
再见，
再见，
师傅。
喂，你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是啊。
感谢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您累了，我先做一个分享，可以吗？
讲吧。
感恩师傅。有那个尊敬的师傅您好。弟子第一次来悉尼后回国时，因为自己的疏忽没有详细了解海关条例，在没有进行申报的情况下，就在行李中放了鼠尾草种子和吉祥米回国。在飞机零落的时候，突然有空姐过来和我核实身份，并告诉我行李要被抽检了，下机后需要到指定区域接受检查。当时我还傻傻的想自己只带了三包奶粉没超额啊，但是不管如何，我马上开始念诵消灾和解结咒。神奇的是，飞机降落后，只有一位旅客被提前叫走，我坎坷的等待自己的名字被叫出来。但是直到开放舱门，旅客们都可以正常下机时，我跟着人流走到门口问工作人员怎么不抽检行李了。工作人员说这趟航班临时取消抽检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要知道这种被通知临检的旅客一旦被正式查出带了未申报物品回国，面临的将是高额的罚款，不只是被没收未申报物品那么简单。但是菩萨慈悲保佑， 让弟子顺幸运顺利通关。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当然在这里还要呼吁一句，各位师兄们在往返国内外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海关条例，遵纪守法。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我分享完了。
啊，很好啊。
对，就是这个师兄里面就是师父您说好多国外都是法治国家，师父您经常也跟我们讲说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了解这些法律法规，就是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我们作为学佛人，就是我们去到国外的时候，我们怎么就是去更好的遵守法律法规，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功德心呢？
很简单啦，就是要改造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啊，高声大声讲话啦，不影响别人啦。你说你在飞机上一个小孩子在哭，你难受不啦？
啊。
那你说你在公共场合上叭叭叭讲话这么响，马路上到处乱窜，人家讨厌不啦？
讨厌。
跟吐痰一样的呀，对不对啊？
对。
都要管呢，自己这些东西都要慢慢的改变的。然后嘛，就是要注意了，对不对？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了，不该带的东西不要带了。申报了没关系，给他看看，大不了扔掉。你不申报被他查出来了，所以很多事情你要讲，讲了就没关系。你不讲了，他查出来你就麻烦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有的时候查出来嘛，扔掉就扔掉了呀，
因为有些现在我们很多师兄他们都就是很就是跟着师父去参加法会，也到师父你就是澳大利亚来看师父，但是对于这些就是法律法规很多都他们都不太熟悉。
还有在机场里边不要打电话，不要拍照片，这个大家他可以把你遣送回去的。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种东西老老实实的，现在到哪里都要老老实实的啊，尤其现在是反恐，他可以完全说怀疑你是恐怖分子啊，你只要偷偷摸摸拍照片，偷偷摸摸这样都是犯法的。他出了块牌子说不许你拍照，你就不能拍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个都要当心的，明白吗？
还有
很多东西啊，药啊，不要带的太多，超量了之后，有些药物里面，比方说有一种麻醉剂的，他就可以怀疑你啊，不能乱来的。听得懂吗？还有眼睛，眼睛不要左右乱看，对不对啊？老老实实的，他看得出来的，
好的。
千万不要乱丢东西，啊，走路不要三五成群，不要大声喧哗，这都是人的功德呀，明白了吗？公共道德，好吧，
明白了，感恩师父那个慈悲开示，弟子现在。给那个师兄们，帮师兄们，我就是请师父帮忙解答问题啊。就是有一个师兄啊，晚上睡不着觉，感觉有灵性，想请师父看图腾。师父，当晚法身过来，在黑板上写了1830，他以为是小房子数量，发邮件问秘书处，回复说不一定是小房子数量，可能跟前世有关。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他们一家人去了一所大学，他先生告诉他这所大学很有名，是1830年建成的。他先生告诉他的当天晚上，他梦到师父过来给他看了图腾，原来这个1830是预约看图腾的时间。师父的法身也是很忙，他想请问师父，是不是说想要得到师父法身看图腾，是不是也是需要师父预约师父法身的？
反正记住就可以了。记住，反正什么东西约一约总会比较好吧。
就是他们想说，就是也是师父法师很忙嘛。
对呀、对呀、
所以说想请各位师兄们就是能够多多照顾师父的肉身，因为师父肉身真的是很不容易。
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同修是卖红豆冰的，由于天气炎热， 他在屋顶上安装了花洒，水一直开着，从屋顶直接流进沟渠里。他想请问，这样算浪费水源、消福消寿吗？
要看的，如果他的确是过分了、浪费了，他就是消福消寿啊。如果他没有，那应该是还是没有啊，明白了吗？
哦哦哦，好好，好、哦，感恩师傅。那个下一个问题，同学梦到家里煮了一大锅菜，里面有很多别针，针尖都是打开的。做梦人费力地挑出所有的别针，这时候他父亲过来，把两个别针扔到锅里，说没有事的，然后就要吃饭。现实中，他同修全家都学佛念经了，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如果梦见亡人，就给他烧小房子呀。
啊。但是他这也没有说是亡人，只是说他父亲把那个别针扔到锅里，并且还要说吃饭。
啊、哦，但是哎呀，这爸爸，他爸爸不好，他爸爸还活着吗？
嗯，他们全家人都学佛念经了，应该。
那他爸爸好了，能够吃别针。
父亲也修。
吃别针的话，那就身上有灵性了，有鬼了，百分之一百。
哦哦哦。
叫他。
那就要针对性的念小房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哦哦，好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学梦见女儿胳膊上有线团一样的线，刚开始线是整齐的。同修就把线往前面拽了一下，线就乱了。这时候有个男的声音就说，大家赶快在报纸上刊登一下结婚信息，否则会有牢狱之灾。他想请师父解这个梦，感恩师父。
一般的一团乱麻呀，一团乱麻就是烦恼呀。嗯。
啊、
哦。这还不懂啊，他女儿有烦恼呀，一团乱麻呀。嗯。然后呢，就是说刊登信息啊，否则牢狱之灾，就本身就有牢狱之灾了。
哦。
刊登报纸的话，就是叫他赶紧跟菩萨要许愿呀，刊登报纸就许愿呀。
哦哦哦，好，让他许一个大的愿是吧？
对。
哦哦，好好的，感师傅，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一位女同修，她念了很多忏悔邪淫的礼佛，然后她做了一个梦。和他之前发生过一夜情的男人去了他家，男的说要在他家洗个澡，女同修就打算离开家，却发现自己穿了两双鞋，其中一只鞋还破了，他想请师父慈悲解这个梦。
这还要讲啊，破鞋呀、啊、就是说明这个女同修已经破鞋了，听不懂啊。
那是他邪淫吗？
对啊，
他说他邪淫礼佛还不够是吧？
我告诉你，就是脑子里还有邪淫，过去跟这个男的做的那些苟且之事，到现在已经有报应了。就是说，地府里边已经给他挂了个名了，叫破邪了。
哦。
哦哦。
哦，在地府已经记名了，那这不是很大的罪过？
对啊，很大罪过了。他肯定过去有许过愿了，什么大愿了，现在脑子里都不能有邪淫。我告诉你，一夜情的女人，我告诉你都是放荡很厉害的女人了。你说一个晚上能够跟人家做这种事情，你说这个女人好到哪里去啊？
哦，对不起，师傅。
听懂了吗？
哦，懂了。那他像他这种就是地府的记名的话，他一般要念多少礼佛啊？
108遍。
哦，先108遍哦。
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梦。同修梦见去一个庙里拜菩萨，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眼睛怪怪的，就是发饰和服饰都跟东方台的菩萨像不一样。同修出了大殿后，有个僧人帮他开光了一个半人高的青铜佛像，说是为穿红裤子的护法菩萨，让他回家可以供起来。同修心想，自己家有佛台，这个菩萨佛像要放在哪里？现实中，当天家里的宠物猫曾经卧在佛台上，请师父解梦。
这还不知道啊，猫上有灵性呀、
啊。哦。
所以猫才会跑到佛台上去啊，这还不懂啊。
哦，那他就是不仅要忏悔，还要念小房子了。
对啊。
给家里的那个药精者念是吧？
对。
哦哦，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一个新学的老妈妈。执意要将佛台设置在背部是卫生间的地方，帮忙的同修说服不了他， 就无奈帮他设了佛台。他想请问这样帮忙是否造业，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
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
对，就是他觉得那个不太合适，但是那个因为刚新修不太了解，他还是执意要这样这么设，就随缘帮了他。他这样子要念礼佛吗？
要，念个八遍就可以了。
八遍是吧？就是他们，就是我们帮人家帮忙的时候，如果那个就是那个佛台背部是卫生间的地方，这是很不好的。如果我们设了，我们也得念礼佛啊。
八遍。八遍。
八遍。哦，好的，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有位师兄帮别人装好了菩萨像，用红布包好，准备过几天帮忙去设佛台，没想到他先生故意用脚踢了一下菩萨像。同修想问，他要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呢？菩萨像够吗？
你等着他老公倒霉吧。
啊。那
等着倒霉。
他那个菩萨像还可不可以供啊？
可以供，供了供了之后，你去看他老公了，身上不知道生什么毛病了。
那他要帮他先生念多少遍礼佛呢？
啊？
多少遍忏悔啊？
好好的念呢、啊，有的念了108遍礼佛，他老公自己不讲没有用的。
哦，一定要他本人咯。嗯。好、哦、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见一位师兄将禅修义工服系在腰上，周末人觉得这样不太好，上前就去劝阻。他想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讲一遍，对不起啊。
对不起，师父。同修他梦见一位师兄，把他那个禅修的义工服啊，把他系在腰上。周慕容觉得这样不太好，上前去劝阻他。
长袖衣服卷在身上是不是啦？
啊，对，他就系在腰上。
啊，这个没什么大问题的，系在腰上想多一点保护呀。像一般的这种人，就是说他比较就是比较当心的人，明白吧？
哦，但是做梦的人他在梦里，他觉得这样不太好，就想去劝这位师兄不要将那个衣服就是系在腰上。
那就是说要靠他自己来修，不要去靠人家给他加持啊。
是说是做梦的师兄，还是说是将那个师兄将长袖挂在衣服上的那位师兄？
长袖挂在衣服上那位师兄，就是那个前袖挂在衣服上的那位。
对不起师傅，
你以后前袖跟短袖要搞清楚啊。
对不起师傅，禅袖。有一次我做梦，梦到就是梦里面那个有护法菩萨还是谁，他教我就是纠正我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音符。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对。
啊。
对。感恩师傅。
啊。
嗯，就是还有师兄，他就想针对梦，就想再问说，现实中是不是也不要把义工服系在腰上？
当然不尊重了，义工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开法会的时候义工服全部都有加持的。
啊，
你开玩笑啦，你把它当成什么衣服啦？
啊，对对，也有个师兄他分享说，他有一天他穿那个义工服睡觉，然后护法菩萨就让他忏悔。
对啦，现在知道了吗？
啊，知道了。
那是护法的，不能穿着当着玩的。好了。
知道，感恩师傅。那个师兄他还想说，就是因为他梦里面的那个师兄是将义工服系在腰上，不是普通的义工服。他说也是不如理不如法，是不是要念礼佛？
要。
那这个要念多少啊？
7遍。
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过世的爸爸，怪家人没有帮他的一位前男友，梦里感觉如果不帮那个女人，对妈妈有不利的影响。现实生活中家人去找了那个女人，但没有找到，他们也给爸爸念了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对不起师父，就是他过世的爸爸，就是怪他们家人没有帮他那个前女友。
啊，没帮他念经，没帮他消业，他爸爸欠人家情债，听不懂啊？
啊、
哦，好了，
那他要。
那
要不要和菩萨去说一下呢？
他要，他要，他不要，你就叫他好好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他写自己的药经者吗？
对。
哦，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梦，就是同修看完白话佛法讲解心经后，梦到在黑暗中出现白色的牌子，上面写了寂灭的两个字，在梦里感觉就是心经里的字，然后一个声音说，再有八天你就寂灭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八年，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八年之后他可能就会开悟了，开悟之后实际上就是人间的烦恼心没了，凡尘没了，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八年嘛就走人了。嗯。
哦。
但是这个走人也是开悟了，走人。
哦哦哦。
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师父之前您开示过，不要把家里的锅和碗送人。有个同修自己店里有部分餐具在卖，现在把店转让给别人了，那些餐具他不想要了，也没想说送给谁，他想请问不要的餐具怎么处理比较好。
不用的餐具送给别人有什么关系啦？是什么餐具啦？亡人的？
不是，他是店里
的
那个餐，
店里的嘛，给人家不就给人家了，只要觉得是善事嘛，众善奉行呀。
哦哦。
啊
啊
啊！
对不起，师傅。
啊。
师傅，你有一个同学，他说他梦见上厕所排出两团肉，感觉是没有骨头的孩子。他想请问是消业障，还是说他的两个超胚胎孩子超度走了？
没走。
没走啊。
嗯。
哦，还要继续念。
对，要当心的，像这种都是散灵。一般的说，很多女人她自己有时候，她吃药啊，什么什么，她不一定的，明白了吗？
哦哦，她说她确实是吃过药。
啊，吃药的话，她还是有散灵的。像这种小的小的肉团的话，我告诉你，你要还要继续叫她，继续叫她操作。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再问两个问题，同修想请问。自己买的花和结缘同修佛台上供过的鲜花，哪个调节气场的效果比较好？
供过的效果已经供过了，你说好不啦？
哦，
不能再用了呀！你自己用在家里的话，当然了，供过菩萨再供你呀。你只能供过的话，你只能放在边上啦，远远的啦，不能作为一种主花的。主花嘛，自己当然买新鲜的了。
啊啊啊！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下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傅，有的同修啊对菩萨和师傅有不恭敬的念头，是不是前世有过不尊重尊师重道的情况？
也不一定啦，一般的来讲，很多很多人对菩萨跟菩萨上辈子也有缘分的呀，所以他可能上辈子的缘分并不是学习的缘分，也可能是感情上的缘分，所以他就会对菩萨也会有这种想法。实际上呢，就是说像这种都是过去的缘，所以必须要化解掉，明白了吗？你今天学佛人，你对所有的菩萨都要恭敬，你今天就是自己夫妻两个人，你今天是夫妻一起在清修了，你对老婆你对老公也得脑子里不能有邪念有淫念的，也要干净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好了，
那他可以通过放生消除这个业障吗？
不是放生啊，多多干净嘛就好了，多念经啊，多念念那种解结咒啊，消灾吉祥神咒啊，啊，这个，然后多念点心经啊，求观世音菩萨帮我消除啊，我身上的还有淫念呐、啊，都可以讲的呀。你这个讲了，就算有淫念，菩萨也不会怪你的呀。
哦哦哦，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个念头会不会对师父还有对菩萨就是
不
影响？
不会
哦，
不会，
哦，好的，
没问题，
感恩师父，
啊，
好
的，好吧，
感恩师父，
好的，
感恩师父，您多休息，
好，
今天就问到这里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菩萨，
再见，
挂电话了，感恩师父。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